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杜淑贤，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喺第二个小时嘅粤语广播。我哋喺呢一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1米。今日系7月19号星期五，中国时间晚上10点，亦即系美国东岸时间上昼10点。这个钟头的节目包括时事经纬、美国专讯，之后播出第二节的时事经纬，以及流行美语，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先来看看台湾总统何以本月在美国受到头等待遇。在本月对纽约为期两日的访问中，台湾总统蔡英文在一次演讲中发誓，绝不向来自中国的任何威胁屈服。他还在美国最大的城市与美国国会议员交流，记者被允许报道他的一些活动。这一次的访问比以往台湾总统过境美国的访问更加开放、更热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前往加勒比海地区访问前外交盟友的途中，蔡英文途经纽约，他将会在7月22号前在美国再留两日之后返回台北。过去台湾总统访问美国的时候，时间比较短，访问的城市比较少，活动也都比较低调，有时只是为飞机加油。当时的想法是出于舒适和方便的考量而提供中转站，但是要避免激怒中国。中国认为自治的台湾是它的领土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享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华盛顿和北京在外交上相互承认。中国认为蔡英文这个月要做的比以往更多，因为美国政府正是升级和台湾的关系，并且表现出和中国大陆的关系恶化。
At this moment, I think that both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and the US government prefer to see this kind of one step further enhancement.
台湾佛光大学公共事务教授刘义坤说，目前他认为台湾政府和美国政府都更加愿意将这些看作是进一步的加强外交关系的一步。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总统一直被允许过境美国，他们是台湾总统在出访美洲和南太平洋上面外交盟友途中的正式中转站。2006年，台湾前总统陈水扁在一个相对偏远的城市安克雷奇停留进行简单的加油，他当时抱怨不方便。陈水扁此前因为激怒了中国而引发美国的不满，因为当时美国官员希望中国政府和台湾政府寻求和平。在7年之后，台湾前总统马英九访问纽约40个小时，但并没有在任何会谈之中抨击中国。马英九搁置了和中国的争端，开始和共产党政府进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谈判。去年8月，蔡英文访问了美国国家太空总署，成为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首位访问美国联邦机构的台湾总统，此举令到中国大陆感到不安。中国指责蔡英文回避更多的谈判，和马英九不同的就是蔡英文拒绝接受北京的对话的条件，就是双方必须在一面旗帜之下进行对话。美国在台协会代理发言人黄博伦说，多年来美国的过境政策并没有改变，但特朗普政府通过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以及支持更多高层访问来加强美台的关系。和他的前任不同，特朗普正是贸易问题上和北京方面展开博弈，同时他还是抵制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扩张，主要的手段是派遣海军舰艇，并且寻求第三国的帮助。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高级研究员孙允说，蔡英文这个月在美国停留的时间选择纽约作为访问地点，以及中国过去对蔡英文的批评将会再次刺激到中国。
I think from those perspectives, her visit will be interpreted as more provocative than otherwise it would have been.
孙允说，他认为从这些角度来看，蔡英文的访问将会被解读得比原本更具挑衅性。在两次过境美国之间，蔡英文计划访问海地、圣路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圣基茨和尼维斯。在蔡英文开始他的旅程之前，北京就提出了抗议。台北的政治学家表示，蔡英文希望同美国发展更紧密的关系，尤其是在中国大陆通过军机飞越和压制台湾的外交关系来迫使他进行谈判之际。不过台湾倡导组织公民监督国会联盟常务理事顾中华说，台湾选民希望他们的总统能够例行的过境美国之行发挥更大的作用。 普通台湾人时常对中国的压力感到不满，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帮助他们进行防御。在今年较早时，蔡英文几乎得到了这个机会，当时一群美国参议员希望能够给他来到国会发表演讲，但并没有成功。顾中华又说，如果蔡英文去美国国会发言，那些将会是一个巨大的突破，但如果他只是在美国留上几晚，虽然跟过去相比宽松了一些，但是不会对支持率有太大的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詹明斯台北的报道。
台湾蓝绿阵营的总统候选人确定之后，台北市市长柯文哲是否将加入选战一直备受各界关注，学者亦都就此进行了分析。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距离台湾明年总统大选还有近六个月的时间，台湾蓝绿阵营的候选人已经确定，不过媒体几乎每日都在持续探究台北市长柯文哲的参选意愿。每家民意调查亦都将台北市长柯文哲纳入比较的人选。台湾新媒体品观点民调中心7月19号星期五发布的结果显示，在蓝绿对决的情况下，在野党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高雄市长韩国瑜以 41.1% 的支持度领先执政党民进党总统蔡英文的 33.7%。 这一份调查还指出，如果是三足鼎立的情况，韩国瑜以 36.4% 的支持度领先蔡英文的 24.2% 的，以及台北市长柯文哲的 24.8%。 TVBS 电视台的最新民意调查还指出，在三个人参选的情况下，韩国瑜将以 40% 的支持度领先蔡英文的 28%， 以及柯文哲的 27%。 台北市长柯文哲目前仍然未有松口是否参选下届总统，不过近来他对于可能对手的谈话则是充满了烟硝味。柯文哲批评民进党塑造反中情绪，还讲大话成性。此外，蔡英文执政绩效不佳，没办法带给台湾人民希望。柯文哲还认为韩国瑜要做总统还差很远，亦未有准备好做总统，韩国瑜只能够做台北市农会的总经理。文化大学政治系教授杨泰顺日前在台湾竞争力论坛上表示，目前蓝绿阵营对决的态势已经没有第三势力的空间，柯文哲应该不会参选下届总统。
那这个政党票的凝聚就使得两大党的票开始这个结合，那这种结合呢，对第三党就相当不利。台湾
杨泰顺说，政党票的凝聚使两大党的票开始结合，这一种结合对第三党就极为不利。台湾是两极化的政党态势，当向两极化靠边的时候，中间政党就很吃亏。杨泰顺教授还说，在台湾选票严重切割的情况下，就算目前大约有三成的选民还未有表态，柯文哲是否能够吸引中间选民的支持令人质疑。不过新时代智库发起人庄其铭教授认为，事实上柯文哲市长一直在布局总统选战，参选的几率仍然非常高。
那各位不要忘记，如果谁是第二名，他就可能操纵气保。那假如柯文哲最后达到是第二名，
庄其铭说，各位不要忘记谁是第二名，就会操纵气保。最后柯文哲打到第二名，他有没有可能操纵气保？上次台北市长选举到最后就是气保，所以柯文哲只有他的半算。庄其铭教授亦指出，韩国瑜的两岸政策主轴是九二共识，并主打庶民经济，柯文哲则是两岸一家亲，同时亦都一定会找出有力的经济策略论述。柯文哲原本是著名的台大医院外科医师，在台湾有政界白色力量的称号，去年以3000票些微差距连任台北市长。柯文哲曾发表过一些的争议言论，却颇受年轻人欢迎，亦一直被外界认为是可能问鼎总统的另类政治人物。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特朗普总统和他在国会的很多共和党盟友星期二为特朗普此前被批评是种族主义的言论和推文辩护。特朗普在推文之中使4名民主党女议员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 呢四名民主党议员之中，有三个人出生在美国。最近的这一场风暴暴露了这个国家在政治和种族上的严重分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白宫，特朗普总统坚持之前的言论，敦促四名民主党女众议员如果不开心就离开美国。
You look at what they've said, I have clips right here. The most vile, horrible statements.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你看看他们曾经讲过的说话，我们这里有那些片段，关于我们的国家以色列以及其他国家的最卑鄙最可怕的言论，这个是取决于他们，他们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他们可以离开，他们亦都可以留下来，但是他们应该是爱我们自己的国家，他们应该是为美国的利益而工作。特朗普针对四名非白人民主党人的言论招致了批评人士的猛烈抨击，他们指责特朗普是种族主义者以及是偏执狂。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就是这样说，
I think what President Trump did was just despicable.
舒默话，佢认为特朗普总统嘅行为系最卑鄙噶，诉诸于人类本性当中最坏嘅一面，分裂美国。任何总统都未有咁样做过，包括正在响爱奥华州参加竞选活动嘅拜登在内嘅几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亦都表达咗愤怒。
There has never been a president in American history.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说，在美国历史上从来是未有哪一位的总统好像他这样公开地宣扬种族主义，制造分裂，无法想象这个让全世界怎样看我们。一些共和党人直言不讳，指责总统试图分裂国家。
I wish we'd have moved past it, but I'm afraid that with the comments that have been hurled back and forth, we're.
共和党参议员罗姆尼话，佢系希望佢哋翻过咗呢一页，但系佢担心呢啲系来来回回嘅口水战当中，我哋又翻回到去对我哋嘅民族精神具有破坏性嘅分裂状态。其他嘅共和党人一系就系保持沉默，一系就宁愿回避有关嘅问题。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话：，现时系所有公众人物软化言辞嘅时候。
Well, the president's not a racist. The president's not a racist. And I think the tone of all of this is for the country.
总统唔系一个种族主义者，总统并唔系一个种族主义者。我认为所有呢啲嘅基调都对呢个国家不利，但系佢系嚟自唔同嘅意识形态嘅观点，呢个先至系重点。嚟自纽约国会女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系总统针对嘅四名众议员之一，佢敦促美国人唔好被总统嘅攻击分化。总统同民主党之间最新冲突，好可能系明年总统竞选嘅预演。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响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一艘美国军舰星期四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了一架威胁该舰及舰上官兵的伊朗无人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特朗普对因为采访一次活动而聚集在白宫的记者说，这一架无人机飞至距离美国海军权斯号军舰的900米的范围内，并忽视多次要求退下的呼叫。
This is the latest of many provocative and hostile actions by Iran against vessels operating in international waters.
他说无人机被立即摧毁，这个是伊朗针对国际水域运行的船只的很多挑衅和敌对行动的最新一宗。美国保留保卫我们的人员、我们的设施和利益的权利。伊朗目前还未有回应，但是特朗普呼吁所有国家谴责他所说的伊朗破坏航行自由和全球通商的企图。五角大楼在一项声明中说，这宗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大约上午十点。声明说，美国海军权斯号两栖舰当时在国际水域进行计划中的过境通行，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一个固定翼无人空中系统 UAS 靠近权斯号，并抵进至具有威胁性的范围内。该舰针对该 UAS 采取了防御行动，来确保该舰及舰上人员的安全。7月18号星期四的时间肯定会加剧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关系。去年美国退出了六国与伊朗达成的核协议，随后对伊朗实施制裁，重创了伊朗的经济，此后两国关系一直紧张。伊朗还开始背弃伊朗核协议的部分条款，并威胁要进一步增加浓缩铀的浓度，除非欧盟为伊朗经济提供协助。上个月 伊朗擊落了一架美國無人機，伊朗稱這架無人機飛越了伊朗領空。美國說那架無人機是在國際水域上空被擊落的。特朗普在最後一刻取消了報復性的空襲行動，他說他不想給伊朗人帶來傷亡。上個月幾艘外國郵輪在亞曼灣遭到水雷襲擊，美國亦都懷疑這個是伊朗所為。伊朗說中東地區的行動包括向伊朗的主要對頭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出售導彈，有讓該地區局勢徹底失控的危險。美國之音的報導。在安卡拉方面，接收俄羅斯運教的 S-400 導彈防禦系統後，美國正式將土耳其從 F-35 隱形戰機項目之中移除。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白宮星期三發表聲明說，不可以的是土耳其購買俄羅斯 S-400 防空系統的決定使到它不可能繼續參加 F-35 項目。 F-35 無法系統將被用來了解它先進能力的俄羅斯情報收集平台共存。美國官員相信，身為北約盟國的土耳其決定購買俄羅斯的先進雷達技術，這個可能影響到北約在土耳其的軍事系統。 S-400 有可能被用來是對準土耳其境內的北約戰機，包括北約最新型的隱形噴氣式戰鬥機美製 F-35 飛機。星期二被特朗普总统提名为国防部长的埃斯珀抨击了土耳其接收 S-400 的行动，部分这批的装备已经在上个星期交货。埃斯珀说这个做法是错误的，令人失望。埃斯珀对语言说，他和土耳其国防部长阿卡尔通电话的时候强调，你不能够既然是有 S-400 又有 F-35， 你不能够两样都有。上个星期五，一架俄罗斯运输机将价值$22 亿的导弹系统的第一批运送到安卡拉城外的一处土耳其军事基地。华盛顿将土耳其移除出 F-35 项目的决定意味着停止向土耳其运送这种的战机。土耳其公司将会失去了这种昂贵而复杂的美国战机制造重要的部件的合同。土耳其国防部说，购买俄制 S-400 防御系统不是选项而是必须。土耳其国防部上个星期表示，土耳其方面仍然在评估购买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投标，但是白宫在星期三反驳土耳其的讲法。白宫说美国一直和土耳其积极合作，提供防空解决方案以满足它的合理防空需求。这一届的政府作出多次的表示，愿意将土耳其移至获取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的前排。白宫仲说，土耳其是65年多以来长期可靠的伙伴和北约盟国，但是接收 S-400 破坏了所有北约盟国对彼此作出的脱离俄罗斯系统的承诺。对土耳其来说，破坏力更大的可能是美国按照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这个有可能给予了土耳其本身已经是衰弱的经济是雪上加霜。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首席共和党人和首席民主党人星期五发表的联合声明，谴责土耳其接收俄罗斯武器，并且敦促特朗普总统全面落实制裁。这四名参议员分别是恩霍夫、尼特、里斯以及梅乱特斯。他们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接收俄罗斯的 S-400 是选择和普京建立危险的伙伴关系，并且以土耳其的安全、经济繁荣以及是北约联盟的完整性为代价。他们说土耳其本来不必要走到这一步。他们说美方多次提出愿意维持关系，同时用 F-35 战机以及是美制爱国者地对空防御系统来保护土耳其的领空，但是土耳其方面一再拒绝。土耳其官员争辩说，土耳其处在地缘政治微妙的地区，与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接壤。三年前参与了未遂政变的土耳其军队成员轰炸过总统府。一些的分析人士示意说，俄罗斯导弹可能会用来保护总统埃尔多安。虽然 S-400 导弹被普遍认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导弹系统之一，但是它的实际作用仍然存疑，因为土耳其的其余的军事系统是北约系统，和 S-400 并不兼用。总部在安卡拉的21世纪 研究所负责人退役将军哈尔顿·索尔马兹·图尔克说，从军事角度来讲，这个不符合逻辑，这个不单止是土耳其和美国之间的问题，亦都是土耳其和北约其余28个成员国的问题，所以这个是一个大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报道。
此前遺留的歷史問題產生的矛盾，導致日本和南韓可能進入全面貿易戰，同時美國開始竭力地在兩國之間進行調停。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美國國務院負責東亞事務的最高官員這個星期較早時訪問日本，他星期三在首爾和南韓官員會面，敦促快速尋找衝突的解決方法。美國國務院負責亞太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戴維史特威說，美国作为南韩和日本的紧密伙伴和盟友，将会竭尽全力来到协助解决目前的情况。在这个月较早时，日本开始限制向南韩出口高科技的材料，之后危机爆发，这些材料是用于生产智能手机和其他电器产品的半导体和显示屏，对于南韩外贸导向的经济来说至关重要。东京方面说，出口限制是处于国家安全的考量，但是此举被广泛认为是日本对于南韩的报复。在这个之前，南韩法庭下令日本公司为在日本殖民统治朝鲜半岛时期强迫劳役行为向南韩劳工进行赔偿。美國一向不願意過多捲入南韓和日本之間的歷史遺留的爭端，雙方都是華盛頓的盟友，特別是特朗普政府在最近的日韓爭端當中一直保持中立。史迪威上個星期在日本對日本廣播協會說，他並不準備進行調停，只是希望敦促雙方將目光集中在區域重要的問題上面，特別是北韓的問題。但自此之後，緊張情況繼續升級。南韓總統文在寅對南韓公司要為長期衝突做好準備，並且說首爾和東京之間的經濟合作框架已經被破壞。日本亦都在度考慮將南韓從安全保障貿易友好對象國清單，亦都就是白色清單上面排除出去。呢啲將會導致緊張情勢升級，使到兩國冇辦法就更廣泛的技術產品進行貿易。日本和南韓世界第三大和第十一大經濟體之間的貿易戰將會產生廣泛的影響，這些將會威脅全球技術產業鏈。南韓生產全世界約 70% 的內存芯片，亦都就是將使到根本就受損於美中貿易緊張關係的全球經濟進一步放緩。如果日本、南韓和美國沒辦法就譬如北韓和中國等挑戰因素共同合作，那麼美國正是在亞洲的利益亦都會受到損害。南韓外交部長康敬和星期三在同美國助理國務卿史迪威會面之後說，南韓歡迎美國介入調停。康敬和說，有調停者能夠為雙方充當橋梁和溝通的渠道，顯然會有所幫助。南韓一名高級官員表示，他警告史迪威說，衝突可能會影響南韓、日本和美國三國之間的三邊合作，特別是如果日本將南韓移除白色清單的話。一名南韓官員匿名對外國媒體說，這些將會是非常非常嚴重的，如果這些真的發生了，將帶來一系列的嚴重的問題，而且肯定會影響到南韓、日本和美國的三邊合作。這名官員補充說，南韓認為能夠通過和日本有建設性的對話解決分歧。過去美國曾經嘗試過為南韓和日本之間的分歧進行斡旋，在2014年南韓和日本關係緊張之際，美國總統奧巴馬協助安排了日本首相安倍和當時的南韓總統朴槿惠進行首次的面對面的談話。但是這一次，一些專家認為美國並不是那麼熱衷於幫助解決分歧，他們指出美國總統特朗普一直對日本和南韓的貿易做法提出批評。南韓釜山大學的政治學教授羅伯特·海利說，特朗普政府的人認為日本和南韓在安保方面佔了美國的便宜，特朗普在貿易問題上面和他們雙方都存在著矛盾。以上是美國之音首爾的報導。
時事經緯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集节目我们会介绍绕过风险投资，女性创业沉资着眼于数位货币。我们会介绍巴尔的摩的一名蓝调歌手以及社会活动家。我们会看一看地下宇宙观，一个旧的金矿改变成为世界级的实验室。 以及面对海洋暖化，美国的科学家增强珊瑚的适应能力，以及美国的研究人员发现捕沙间接造成鱼类的体征变化。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对于很多人来讲，比特币和其他加密数字货币仍然是很神秘，但是对于女性领导的创业公司来讲，这种货币是他们在科技行业筹集资金的另一种方式。马秘记者郑蒂娜报道。
风险投资公司从来都不会吝啬将资金投资，但这个只有当创业者是男性的时候才会有效。
风险投资界的格局 94% 是由男性主导，这个使到女性和少数群体客观上更难获得投资，原因有很多，包括性别歧视。
现在女性企业家正在开始探索另一种稳资金的方式，他们将目光投向在科技和金融领域风头最盛的一个现象。
The value proposition of blockchain has to do.
区块链的价值定位必须是非中介化。确实，这个意味着在应用时要去除中间人或者寻租者。
首次代币发售允许各个公司创办人通过发行针对他们的区块链业务的数位货币的方式获得到资金。
There's no legacy of like male domination.
在区块链领域没有男性主导的传统，因为这里没有传统，所以为什么不参与一下建立一些东
西呢？
密雪儿·密考马克创立了铸币公司，他计划用它来为自己建立众包平台融资。
跨越风头的小院子以及那些上年控制资本流通方式的人，你可以看到这个开放的世界，在这里女性可以自由地走出去证明自己。
但这个对于科技来说还是处于早期，
我们看到的是很多公平快速的资金涌入首次代币发售，但是我不会马上认为这个是一种成功，因为我们希望了解这种类型的融资流程的寿命有多长。
对于那些有野心的女性来讲，她们谈论的是怎样实现长期的成功。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在纽约的报道。
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李克斯既是一名蓝调歌手，也是一名活跃的社区活动人士。她的作品充满了强烈的社区意识。下面一起听听她的自述。
My name is Ursula Ricks. I'm from Baltimore, Maryland. I'm a soul funk.
我叫做乌苏拉里克斯，我是马里兰州巴尔的摩人，我是一名灵魂乐、放克乐和蓝调歌手。今年35岁，我虽然在巴尔的摩出世，但是在德州长大，所以我了解双方对种族问题的看法。我从小我的妈妈、祖母和阿姨就是活动人士，所以我一直认为当我们的政府做错事的时候，你就需要去抗议，令到大家都知道这个不是你要选的政府。你听我音乐的人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我是一个社会活动人士，我将音乐、我从事的活动和我作为一个美国黑人的生活经历结合在一起，去演绎一首歌，告诉大家我为什么、为什么喜欢这首歌，这首歌为什么会打动我，哪里会打动听众。
Emotion music.
anybody ever says to you they don't like the blues.
蓝调系动情嘅音乐嚟噶。如果有任何人同你讲话佢哋唔中意蓝调嘅话，咁佢哋嘅灵魂已经死咗啦。如果你唔中意蓝调，咁样你就脱离咗人性。而更加重要嘅就系蓝调系政治音乐，呢一种音乐系说明所有人会去努力改善社会。我哋都要世代相传，我哋都喺成长改变，我哋要为下一代人带俾佢哋想要嘅世界，而佢哋想要嘅系一个多元文化嘅世界。美国南达科他州西部一个废弃的大型金矿，而家改建成为一个地下实验室，咁吸引咗嚟自世界各地企图想了解宇宙嘅科学家。咁下边系记者索科洛夫嘅报道。
喺实验室里面，科研人员着上整齐工作服，配上头盔同手电筒。呢个亦唔系典型嘅实验室，实验室喺地下一公里深嘅前金矿，被放射性元素同复杂仪器包围嘅研究人员，正在试图解开宇宙嘅秘密。我哋要深入地下 1.5 公里，目前呢个系最深嘅工作地点，但系呢个矿嘅总体深度差唔多系 2.5 公里。十分钟后，电梯停低啦，一睇呢度好似系一个普通嘅矿井，只系非常干净。但你向右转，这个明亮的走廊的尽头就是一个无菌实验室。进入无菌实验室必须穿上特别的防护装置。
就这样，我们用胶带将第一层的手套贴在一起，现在就拉上第二层。
他们这样做不是为了保护人，而是要保护敏感的研究不受人类污染。科学家研究的是宇宙产生时最先出现，被称为中微子的微小粒子。这项研究需要有一个最无菌的环境。为了避开噪音，我们必须来到地下一英里的地方，然后通过探测器对中微子进行观测，就好像你们所看到，我们要设法避免探测器受到放射等其他物质的干扰。一切行动都发生在这个紧密的箱里面，一台电脑套出所有的数据。科研人员说，通过研究中微子，他们将能够回答目前的星系、行星和行星是怎样形成这样一个中心问题。
我们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会在这里，在矿井的另一端探索星星。
科学专家马克·汉哈特开玩笑称自己是明星矿工，他说他一直梦想着探索宇宙，但是从未想象自己会在地下研究远在天边的星球。
我们研究的不是行星本身是怎样形成，而是宇宙最初怎样创造了行星形成所需要的元素，甚至更小的元素。所以如果有人研究建造房屋的砖的话，那我们就是研究构成砖块的原子的人。
平均有来自不同国家的70名科研人员在这个地下设施工作。他们说他们跟他们之前的矿工有相似的时间表，但是他们的工作更加是有条不紊一些。美国之音记者索科洛夫，南达科他州报道。
世界各地沿海的居民依靠珊瑚礁提供食物，躲避风灾以及提供旅游业。但是珊瑚礁面临气候变化的挑战，科学家就希望扭转这种局面。下面记者巴拉窝纳在迈阿密的报道。
在迈阿密的外海，潜水人员将珊瑚的细枝插向海底。这些细枝取自迈阿密大学珊瑚孕育所。项目管理人员何斯勒话：努力回复受损珊瑚礁的科学家是最近发现珊瑚被修剪之后会长得更加快。
我哋能够将大虫嘅珊瑚分割成硬币大小嘅碎片，呢个会增加佢哋嘅生长速度，然后再将佢哋放埋一齐，创造出比一开始更大嘅珊瑚群体。
修剪类似呢啲咁嘅珊瑚效果特别好。佢哋嘅实验室九年之前从30个指头般大小嘅珊瑚开始做起。
我哋嘅珊瑚孕育所将佢哋变成咗3500个珊瑚，亦即系话每个礼拜嘅任何一日，我哋都能够将几百个六角珊瑚移植到珊瑚礁上。
佢哋目前为止已经系移植咗11000多个珊瑚，但系呢啲嘅珊瑚同世界好多地方嘅珊瑚礁一样，面对住日益暖化嘅海洋。何斯立嘅团队唔希望佢哋嘅努力系付诸东流，佢哋同迈阿密大学嘅同事贝克尔合作。
所以我哋植入嘅系我哋认为喺未来亦能够承受热度嘅珊瑚。
珊瑚礁嘅食物同色彩系嚟自于共生关系嘅珊瑚藻，但系当海水变得太热，佢哋就会失去咗呢啲嘅珊瑚藻。呢啲白化嘅珊瑚日子唔长，但系贝克尔就系咁啊。
它实际上提供珊瑚一个机会去替换和它们共生的珊瑚藻，然后和新的可能更加能够适应新环境的珊瑚藻形成共生的关系。
贝克尔的实验室在这里拣选回复力最佳的珊瑚。
虽然他们几个月前严重白化，但他们实际上回复得相当良好的，他们已经开始长出新枝。
下一步要在受损的珊瑚礁上面植入这些被压力强化的珊瑚，然后是看一看效果如何。这个团队对于他们能够给予了珊瑚礁一个重生的机会感到乐观。
我们没办法在全球重建每个珊瑚礁，这个就是为什么教育是我们项目的第二大部分。
他们招募志愿者来帮忙重建珊瑚礁，让他们了解面对气候变迁找出全球性的解决方案是必要的。他们是希望市民科学家能够是帮助散播这个的讯息。美国之音记者巴拉哥纳在迈阿密的报道。
据迈阿密大学的研究员估计，每年有大约1亿头鲨鱼被捕杀，过度捕捞导致物种濒临灭绝。马比亚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新的研究显示，随着食物链当中的高阶掠食者从世界上的生态系统当中是消失，被鲨鱼视为盘中餐的动物亦都在度改变紧。原本那些的猎物会造成什么的影响？
鲨鱼的数量都减少紧，所以我们有很大的动力尝试去了解清楚这个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研究人员研究了两个珊瑚礁的一个鱼群。
One of the systems, the Rowley Shoals, are protected from fishing.
其中一个生态系统罗莱浅滩禁止捕鱼，亦有住健康的鲨鱼群。对比之下，史考特礁有捕鲨活动，亦随着鲨鱼的数量减少而枯竭。
研究人员发现，当鲨鱼不复存在的时候，被鲨鱼猎捕的珊瑚礁鱼类眼睛以及是尾鳍都比较少。
大眼睛和大鳍是有体力上的代价的，你有大的眼睛就必须要有更多的努力，所以当你没有掠食的时候，你有可能就不需要消耗你的精力发展出大眼睛，你就可以专注于其他事情，好像繁衍和喂养。
研究人员担心这个只是过度捕鱼以及是掠食者的消逝对全世界的生态系统一个可以观察到的改变。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在华盛顿的报道。
多谢收看美国专讯，我是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下请听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先来看看香港大学校长和师生校友公开论坛，未撤回暴力声明被指浪费时间。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较早前发声明，谴责七一示威者破坏立法会大楼，表示暴力令他痛心。香港大学学生会其后发声明，对张翔的言论表示愤慨，并包围校长寓所要求公开对话。张翔星期三晚在香港大学陆幼堂与师生校友举行公开论坛，有超过600人出席，是六月初反送中运动进入白热化阶段之后首次同类型公开论坛。张翔多次重申不会撤回声明，亦不认同暴力可以解决问题。被问到会否同时谴责警方涉嫌使用过度武力， 张翔以监警会正展开调查为由拒绝表态。有校友批评张翔双重标准，认为呢次嘅对话冇建设性，批评系浪费时间。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嚟嘅报道。
香港各界反对俗称送中条例的逃犯条例修订的反送中运动，在六月份两次超过100万人的大游行之后，和七一示威者占领立法会大楼，渗入社区遍地开花，各区都有贴满反送中的留言的连龙墙，也都有四次数以万计的反送中地区游行，包括屯门公园、九龙、上水和沙田。这几次游行之后都爆发警民冲突，甚至越演越烈，在沙田发生了流血事件，几十名示威者被捕，包括一名涉嫌咬断警员手指的香港大学毕业生。香港大學校長張翔7月3日發表簡短聲明表示，立法會大樓發生的暴力事件令他感到痛心，破壞性的行動應予譴責。他同時呼籲各方理性務實地解決紛爭，不要再訴諸對抗。張翔表示，在香港當前的困境之下，他深信只要各方能夠主動開展積極對話，社會的裂痕始終會得到復和，為了更美好的香港而求同存異。香港大學學生會其後發表聲明，對張翔的言論表示憤慨，要求張翔收回聲明，以及不要處分參加社運的學生或者教職員。並且在上個星期五，即是7月12號晚，在中山廣場發起光復港大守衛我城集會，有幾百人出席。集會的師生不滿張翔當晚沒有出席公開對話，集會之後遊行到校長寓所，張翔打開鐵閘同學生簡單對話，並且答應這個星期內舉行公開對話。張翔兌現承諾，同師生和校友的公開論壇星期三，即是7月18號晚，在香港大學綠幼堂舉行，有超過600人出席，全場以英文交流，是6月初反送中運動進入白熱化階段之後首次同類型的公開論壇。香港大學學生會處理會長黃晴峰開場發言的時候表示，港大的言論自由正是受到政權的威脅，近日有警員未經許可進入校園一事，釋出一個強烈的訊息，就是這個政權並不可信，促請張翔承諾會捍衛港大的學術、言論、集會自由和保護學生。
Although the police force claimed that similar event is not happening again, I would like to start forward with the very first question.Professor John, what is your stance about this incident? And...
黄晴峰话：虽然警方承诺同类事情，即是警员未经许可进入港大校园，不会再发生，但是让我们在论坛首先发问一个问题：张教授，你对这件事情的立场，以及怎样防止这种荒谬的事情再发生？张翔在开场发言表示，7月1号晚他在电视上看到冲突的片段，令他感到愤怒、失望和担心，重申他担心市民的生命安全。他又承认7月3号发表的简短声明有所不足，引起部分师生不快和招致批评，他会自我反省，但重申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强调暴力不可以解决问题。
While the criticism made by some student alumni and others was that my comments lacked a certain empathy for individuals engaging in peaceful demonstration and...
张翔话有学生、校友同埋其他人批评佢对参与和平示威嘅人士缺乏同理心。回想起嚟，呢啲批评或者系公平嘅，佢嘅简短声明确实未能够解决一啲学生同埋校友嘅挫折感。佢好高兴今晚有机会去聆听各位嘅意见，这个亦都可能系香港大学嘅第一次，甚至系香港整个社会自从六月以嚟可以坐低嚟对话。张翔表示期望香港在未来能够展开更加多这样的对话，他又承诺会捍卫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因为这些都是香港大学的核心价值。 本身是香港大學校友的公民黨主席梁家傑被抽中發問的時候提及，另一位著名的香港大學校友孫中山搞革命，認為暴力有時可能是解決問題的方法，獲得很多學生鼓掌贊同。梁家傑又表示，沒有太多人希望以革命解決問題，張翔作為港大校長屬於建制的一部分，應該盡力避免有人需要用暴力解決問題。梁家傑表示，張翔是第一位大專院校校長針對七一示威者佔領立法會發表聲明，如果有機會重新修訂聲明，張翔會怎樣修改？梁家傑說，我們坐在一個歷史性的場地，1923年孫中山返回他的母校向師生校友發表演說，表示暴力有時可能是解決問題的方法。張翔回應表示不認同梁家傑的言論，他認為暴力在任何情況之下都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他又表示，即使有機會修改聲明，仍然會堅持當日的立場，反對一切暴力，但是他會在聲明中加入呼籲社會能夠理性討論的字句。發問的學生和校友大部分都不滿張翔的聲明，要求他撤回。其中港大畢業生議會常務委員廖振華發問的時候表示，張翔至今仍然堅持不譴責警方使用武力，但是目前已經有不少片段可以見到，警方在6月12日清場的時候，曾經用橡膠子彈、布袋彈槍擊和平示威者和記者，而張翔只是譴責7月1日當日在立法會裏面擊碎幾塊玻璃的示威者，質疑他是雙重標準。廖振華表示，張翔一直堅持監警會會就警方的清場行動作出調查，但是他不理解監警會的調查事實上是個笑話，質問他為什麼不支持政府成立一個由法官主持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廖振華問張翔，就算不撤回7月3日的聲明，會不會發力一份聲明譴責警方使用過分武力？廖振華說，為何校長張翔在發表7月3日的聲明之前不等待獨立調查有關七一立法會事件，這樣才算是公平，也都比較符合港大的道德標準，如果你堅持不譴責警方，也都請你撤回7月3日的聲明。張翔回應表示，示威者並不只是破壞立法會幾塊玻璃那麼簡單，如果警方當時仍然在立法會裏面，勢必釀成流血衝突，他反問在場的師生，難道他們想見到流血嗎？台下的學生高呼6月12日早已經見血，張翔又以監警會正展開調查為理由，拒絕對譴責警方表態，他都未有正面回應會不會支持政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針對近日有3名警員未經校方許可深夜進入港大校園，校方其後主動投訴，警方最終需要致歉。有學生問到，如果有參與示威的學生回到港大，校長張翔是不是會同意警察進入校園搜捕？張翔回應表示，不會容許警方在未獲得搜查令的情況下進入校園。同張翔同樣是讀機械工程出身的廖振華，會後接受傳媒訪問表示，這個是一個好的開始，但是這次交流並不足夠，很明顯學生和校長張翔之間在抗爭手法上有很大的分歧，他認為應該要有進一步的溝通。廖振華重申，如果張翔堅持不撤回7月3日譴責示威者暴力的聲明，也都應該譴責警方較早前使用過度武力，否則就是雙重標準。廖振華促請張翔秉承港大校訓，明德格物，再次考慮收回譴責聲明。他又表示，張翔堅持不撤回聲明，很難得到學生支持。
但如果他沒有學生的支持，我覺得他很難集中他的精力在、發展、教學和研究上面。所以我很希望他能夠重新去思考 即係佢對於佢第一個聲明嘅嗰個諗法，比較翻個事實，咁作出一個更加恰當嘅判斷。如果佢能夠做到一點，用我唔知道咩嘅方法啦，可能一啲我嘅一啲公關嘅同事可以幫到佢，諗到一個方法係可以解決一個第一個聲明嘅問題嘅時候，收回或者其他嘅方法。咁樣我想，而同時佢能夠保護學生，喺合法合理嘅情況底下係保護學生的話咧，我相信佢會成為最受歡迎嘅校長喺本世紀初。
參與論壇的港大應屆畢業生許同學接受傳媒訪問表示，張翔在論壇上的言論只是不斷遊花園，只是重申不收回譴責七一衝擊立法會大樓暴力行為的聲明，但是對於警方以橡膠子彈和布袋彈射向示威者頭部和毆打被制服的示威者，張翔只是強調留待監警會調查才能夠回應，又表示自己是學者，不是政治人物。許同學認為張翔是雙重標準。
我覺得即係咁樣就好 double standard， 其實都係佢都係冇超乎人倫，因為佢反而佢喺立法會嗰個事件之後就即刻衝出嚟就出篇聲明去譴責呢個暴力，但係佢就從來，我相信即係毆打已經被捕咗嘅人士一個都一個係一個好清楚好，即係我相信大家都認同一個暴力嘅事件，佢又唔走去譴責，佢淨係不斷嘅就係話要去等一個獨立調查，係一個好佢喺度遊花園，佢從來冇回應過呢件事。
另一位參與論壇的港大應屆畢業生高同學接受傳媒訪問表示，這次論壇不是有建設性的對話，批評是浪費時間。
我們一點都 feel 不到這一種是一個 constructive 的對話，就是他只是用一些他以往的言論去回應我們，就是問他對於他直情有內地新聞他連農場的言論自由，跟著他又是這樣說覺得言論自由是不可以有一些hatred 嘅，即係嗰啲憎恨嘅對話啦。咁但係即係又話唔可以有批評人哋嘅對話，但係言論自由就係講緊多元啊嘛。即係其實我覺得就算係批評，亦都係言論自由嘅一種。但係佢又偏偏喺度，即係佢作為一個有學術嘅，即係學術學者，但係佢又喺度講呢一種嘅言論自由，覺得好諷刺咯。
港大學生會處理會長黃晴峰就認為張翔不理解學生的想法，未有回應日後學生如果參與示威等的行動，回港大作為校長的他會不會盡力保護學生，未能夠釋除學生的疑慮。他認為張翔作為校長應該保護學生多過警員，希望張翔可以在論壇之後就未回應的事情再發表聲明。黄晴峰又呼吁作为港大校友的特首林郑月娥回应群众五大原则性的诉求，不要用公关手腕放出愿意对话的姿态。他认为撤控示威者、取消暴动定性、追究开枪责任、撤回逃犯修例和实行双普选这五大诉求不用对话作为前提都可以直接回应群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有分析人士称，本月较晚时候伦敦的一宗离婚案的主角是迪拜亿万富翁酋长谢克·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阿勒马克图姆和他分居的妻子。这一宗离婚案很可能会在这个阿拉伯世界上最富有的家庭之一带来负面的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这个可能解开一个长达二十年之久的谜团。谢克的一个未成年的女儿想要追求独立生活，她是如何从英国乡村的家中逃走，之后又是如何被绑回波斯湾。45岁的哈亚宾特侯塞恩公主的离婚案将于本月底在英国高等法院开庭审理。公主是迪拜酋长的6个妻子之一，亦是已故约旦国王侯塞恩的女儿。据报道，她带着两个小孩子逃到伦敦，现在和他们一起躲藏在伦敦西部上流社区的一栋价值1亿美元的房屋里面。社区所在的街道被称为亿万富豪大道。据报道，王妃已经向英国申请政治庇护，英国内政大臣拒绝证实或者否认这些报道，称不会就个别案件置评。但是哈亚公主的朋友对英国广播公司 BBC 表示，她担心她自己的生命安全，所以逃离迪拜。
捷克同哈亚公主都重金聘请了一些在伦敦最知名的离婚律师，其中有一名律师代理了1996年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离婚的案件，还有一名是电影导演盖里奇与流行歌星麦当娜离婚案的首席律师。伦敦的八卦专栏和小报激烈地讨论了这一场婚姻冲突，还发表了一些指控，称在英国接受教育、就读于英国私立寄宿学校和牛津大学的哈亚公主想要嫁给她的一名英国保镖。作为一名前奥运马术运动员，这位公主通常都会出席英国皇家赛马会，但是今年较早时候赛马场上没有她的身影，这个是她遇到麻烦的第一个迹象。但是哈亚公主逃离年迈的迪拜酋长的上流社会闹剧，对英国与迪拜的关系以及中东皇室之间的关系都可能产生严重的政治影响。迪拜酋长谢克亦是阿联酋的总理，有报道称包括哈亚公主和父义母的弟弟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在内的约旦皇室对这种婚姻破裂可能带来的后果感到担忧。约旦依赖阿联酋和其他海湾国家的援助，阿联酋是英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英国与迪拜签订了利润丰厚的防务合同。在英国脱欧后，英国迫切希望与阿联酋发展业务，哈亚公主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菲利普亲王以及英国年轻皇室成员都保持良好的关系，他们共同致力于全球人道主义事务。公主还是联合国多项事务的大使。英国每日邮报最近刊登了头条新闻，女王如何避免卷入英国史上最大的离婚案件之一。更重要的是，这宗案件可能会对谢克的两个女儿造成一些影响，他们在前几年逃亡，但是后来被绑回迪拜。拘留在迪拜组织的达拉斯特林说，哈亚公主很可能既是受害者亦是目击者。去年三月，她的继女之一提法公主试图逃离迪拜时，在印度海域的一艘游艇上被阿联酋的突击队捉住。在被捕之前，拉提法公主在社交媒体网站上发布了一段视频，称自己已经受到父亲和阿联酋当局的虐待。阿联酋当局否认了有关拉提法受到虐待的指控，称她容易受到利用并遭到绑架。阿联酋拒绝配合联合国对拉提法公主涉嫌遭到绑架的调查。人权活动人士希望，如果哈亚公主的案件发展成一场全面的有争议的法律诉讼，并且没有私下解决，那她可能揭示出一个关于谢克另外一个女儿莎莎长达二十年的谜题的一些线索。莎莎今年37岁，这个可能在政治上更具爆炸性。莎莎公主于2000年逃离了英格兰南部的家，她似乎是在英国剑桥镇附近被捕获，随后飞回迪拜。自从那阵时之后，她再没有出现在公共场合。英国警方对绑架指控展开调查，但是未能够得出结论。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缩小肠胃的减肥手术可以使与肥胖作斗争的人减轻体重，恢复健康。这个是一个剧烈改变人生的过程，但是一些医生认为应该更经常地做这个手术，在病人变得严重肥胖之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的报道。20多年来，肖恩罗杰斯一直在努力控制自己的体重，他的糖尿病一直在恶化。
By just dieting and continuing the cycle with the insulin, I was never going to lose the amount of weight I needed to lose to change the whole cycle.
糖尿病患者罗杰斯说，只是通过节食和注射胰岛素，他永远没办法减去他必须减去的体重，没办法改变整个循环，使糖尿病得到很好的控制。稳定血糖的胰岛素会使人感到饥饿，使他们更难减肥，但是减肥手术是昂贵的。在美国，即使病人的糖尿病没办法得到控制，医疗保险公司亦都不会为病人支付这一类手术的费用，除非病人的身体质量指数 BMI 达到至少35。 BMI 是一种基于身高和体重的身体脂肪的测量方法，它并不能够完全显示病人对糖尿病治疗的反应如何。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的报道。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2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听晚继续有2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杜淑妍，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